美国提出南海三步建议，中国钻井平台随即撤离，相关发展如何影响两岸关系？台湾高中生自拍影片请蒋公铜像退出校园，马英九呼吁勿将蒋介石妖魔化。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2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要和观众们讨论两个话题，上半场我们来解读一下美国最近提出的南海三步政策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那么在下半场呢，我们则要来看看台湾的年轻学生现在非常勇于挑战政治话题哦，他们要求将蒋公铜像移出校园。除了现场两位专家的观点，我们也将开放热线，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发表您的看法。那么今晚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这个主题呢，如东宁刚刚所介绍过的，我现在就赶快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严教授。那么严教授呢，对于两岸的问题还有国际形势以及台湾内部的政治形势呢，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与分析。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再度的请到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啊，赵先生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教授再次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以及严教授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话题的讨论。本月在北京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官员11号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提出了三项建议。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412号决议案，要求中国撤离钻井平台和船只，恢复南中国海海域的原状。还不到一个星期，中方就宣布撤走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美方随即对此欢迎。那么此举引发了各界好奇，为什么中国真的乖乖听美国的话撤走了钻井平台？那么北京当局是否像一些人所评论的那样，是向美国的南海三步政策认输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提出的南海三步政策它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我们看到了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就提议了南中国海主权的申索方要冻结再有争议岛礁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了一，不夺取岛礁及设立前哨站；二，不改变南海的地形地貌；还有最后一条是不采取针对他国的单边行动。那么这三项建议呢，就被媒体称为美方就南中国海问题所提出的三步政策。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我们看到美方提出三步政策之后呢，中方随即就撤走了这个钻井平台，您认为这究竟是如中国外交部所说的纯粹是商业决定，还是中方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呢？您的分析。
是，我想应该不是商业考虑的一个这么单纯的原因，更背后更大原因是从2012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国有一度对外比较强烈的这种外国爱国主义，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扩张主义，但是2013年以后他发现亚洲周边的国家，尤其以美在美国的这个支持下，似乎要对他采取一种围堵。然后现在发现情势不可为，而且他内部问题也很多，他经济也要发展，所以他改了，我觉得他现在在回到所谓的韬光养晦不搞对抗的这个策略，然后转而我们看到他最近跟金砖五国跟拉丁美洲以及在中亚这个基础这个投资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开始往经贸的这个交流这个方向来走，我认为他是采取另外一种途径，所以他可能认为说这个时候如果在陷入在这样一个泥淖里面，对他来讲他非常不利，反而会引起周边国家对他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对抗。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那么赵惠普先生，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指出了，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一天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热线电话，马上中国就宣布了要撤走这个钻井平台啊，很多人就说这是美国的三步政策赢了。那么您认为是不是美国的三步政策真的奏效了？还有这个政策能不能为目前的南海形势降温呢？
降温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情形是好像大家两边的高层通过电话，然后尤其是在中美战略论坛之后，很多人都讲说中国呢平常都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这次呢好像在中国就有很强硬的反应，就是说不得了了，我们亡国了，然后我们要被美国控制了。但是是不是他输了面子赢了里子，我们还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太出来。但是呢它有两种版本，因为呢美国呢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对中国的一个谴责的案，
是，
然后呢美国的国务院是比较这个鸽派的，他也通过了。所以是不是中国呢在两者中间取了一个比较轻的然后大家达成一种协议。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美国国务卿Kerry 他也对这个突然之间就前两天对那个日本首相安倍发表了一些言论，对他想要访问这个朝鲜，他有相当不以为然，是不是在这种这种我让你一点你给我一点点东西大家达到一种协议，尤其是Kerry 刚刚从中国回来，所以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外人只是看不太清楚，但起码对中国现在他要跟周边国家稍微修一修友好，然后在这个情势下大家退一个步那是不是要走更长远的路，就不得而知，我看是蛮有可能的。
好的，这个美国三步政策除了这个美中关系可以讨论，还有这个整个亚洲局势都有一个变化之外，当然我们要看看台湾的一个立场。就在美国提出了南海三步政策之后，台湾方面也表示正在以不公开的方式和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讨论南中国海主权的争议。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的采访报道。
随着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台湾政府表示正做出努力，积极与相关国家磋商，以降低地区各国因为主权问题发生冲突的风险。台湾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周台竹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与相关国家的互动主要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
虽然我们现在并不是他这个台面上的那个机制的那个成员国之一，但是我们在私底下在双边的时候，我们也跟相关的国家就这个南海的议题，我们也充分交换意见。
除台湾之外，中国大陆、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对南中国海的大片海域宣称拥有主权。台湾与这些国家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因此被排除在正式磋商机制之外。然而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说，台湾对这一海域的领土主张依然是坚定的。
东沙、西沙、南沙、中沙群岛以及周边海域啊，都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个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主权，代无异议啊。所以我们也多次在重申。
上星期七月十一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促请有关各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要超越对他们在2002年之前已经占有的岛屿做正常的维护。一些人认为台湾目前在太平岛扩建机场跑道和港口的行动可能超越了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所说的正常维护。越南方面也多次对台湾的有关做法表达不满。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说，有关太平岛扩建的议题，美国和台湾进行过沟通。
那事实上台美的沟通管道也非常的顺畅，那我们也在这个都充分的交换意见，所以彼此也对各方的立场双方的立场都有充分的了解。
至于美国和台湾的立场是否存在分歧，发言人高安不肯做出直接的回应，并重申彼此充分了解对方的立场，
充分的了解。
在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发表演讲后的第二天，台湾外交部曾表示会寻求进一步与美方交换意见，但是太平岛码头兴建项目不会受到影响。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刚刚我们从美国之音所提供的报道当中可以看到说，这个事实上中华民国在南海也是拥有这个领土主权的。不过在现实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好像除了这个太平岛之外，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地区似乎在中国大陆跟这个菲律宾或者是越南起争议的时候，这个台湾好像不是被排除在外，就是好像说话没有办法能够为这些相关国家所接纳。想先请教，就这问题请教在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拥有这块这个海域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屿，但是我们却好像在这个列强的这种争夺之中被排除在外，这个是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无可奈何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国际地位就这样，包括像钓鱼台，我们也没办法宣称，我们宣称主权，可是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一员，没有发声的管道。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日本为了现实的利益，他后来还是跟我们签署了这个渔业协定。所以我意思说，我们有实质存在的这个价值，但我没办法再扩展出去去跟人家议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无妨，因为我台湾既然不是不能够出头，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在太平岛，我们把太平岛好好的建设，好好的坚守，其实对于这个盟友而言，这就是一个保障。所以我认为说，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去卷入那么多争议，卷入那么多争议对我们不见得有好处，但事实上我们的存在是周边各国不会忽略也不能忽略，因为我们有实质的存在在那个地方。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赵慧普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台湾在这个目前的这样子一个比较尴尬的国际现实当中，要怎么样来维护自身最大的这种经济上或者是领土上的权益，特别是在台湾在经济上似乎比较倾向于中国大陆的时候，但在政治上似乎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时候，您觉得台湾要怎么样才能争取到自己在这个两大之中的最大的利益？您的看法？
是博弈啊，这就是台湾的实际的处境的问题。就像刚刚严教授讲的，台湾是一个小国家，所以你能做的呢，现在我觉得对台湾最有利的是什么？因为它已经从49年以前就占据了太平岛。所以那个这个国际定义来讲，它一直拥有主权，所以这个是别人不能取代的。那所以呢，这个三步政策里面也是说，在2002年以前，台湾就已经占据太平岛，所以在这一带的海域，照理来讲，将来上到国际法庭的话，是应该是属于台湾的。那中国一直在讲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台湾实际上并没有跟他有任何这个政治上的这种实际的控管的关系，但是起码在台湾手上好过在越南手上。我想这个对台湾来讲控制有现有的是最大的利益。在美国的整个协防里面啊，虽然台湾一直跟很多国家没有正式的这种外交关系，但是呢，在美军的系统里面，他们一路走来都是保持这所有盟友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什么也没有默契，这早就是本来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啊，这应该是很明显的。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透过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发表您的看法，或是针对这个美国提出南海三不政策向两位来宾提问。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北的陈先生。台北陈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首先中共政权呢，这近年来在南海哈，可以几乎面临四面受敌的环境哈，可以说是跟东协中洲相关国几个争议国家搞成这样子哈，其实咎由自取啊。其实像去年有一个例子啊，其实在菲律宾哈，其实海燕台风哈重创菲律宾的时候，其实哈，老实讲，站在北京的立场，如果他们有智慧的话，真是改善 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天赐良机，如果真的是发自诚心，就算是虚假的，也要做出样子来，真心诚意的大量的提供援助，还有捐助的话，哈，恐怕北京跟菲律宾的关系恐怕不会是后来那么恶劣，就好像是他们很还在那个对那个什么黄岩岛事件还是有怨言在那。的样子啊，还小气巴拉的只捐一点点，后来国际舆论抨击之后，才心不甘心不愿的加一些钱。你想想看，马尼拉会领这个旗吗？反倒是台湾好像，我马政府哈，极少数我个人给他拍拍手的一个好的外交的评价，就是在海燕台风之后，台湾算是几乎是最快数一数二快的，
好的，
提供了援助军方也对对对，谢谢。
台北的陈先生，谢谢您。山西的李小姐，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
李小姐您好。
啊，你好。上一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流血和动荡，不采取措施仍然会发生的流血和动荡，足够有理由让我们意识到必须马上弥补的缺陷。就是建立常态性的专业的世界警察和世界法院，所有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出钱出力，除了选举。每个民主国家选举总统外，还选举那个世界警察，并设置那个世界110，像类似110的那个世界报警电话，让每个民众都知道。如果就说本国的那个很严重的刑事犯罪，本国政府不解决，就可以打世界111世界报警电话，让世界警察来解决。
这个上海李小姐的这个提议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我想看看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除了回应刚才两位听众观众之外呢，我想就这个台湾的立场继续请教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提出了这个南海三部政策之后，台湾方面似乎没有理会这样的一个所谓冻结维持现状的一个建议呢，继续在太平岛要扩建这个码头跟机场的工程，究竟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有没有做这个私下的沟通或是默契呢？您的看法是什么，林教授？
坦白讲，我们无从了解啊，但是可以理解到，就是中国目前在这方面扩展非常快啊，包括在那边的一个岛屿有从事这个扩建啊，包括像建港啦、或者建这个飞机跑道。然后再填土这些动作，所以中国在那边的作为其实非常积极。那从美国的利益来讲，如果说台湾能够把太平岛守住，其实对美国是有利的。所以我相信应该也是在这样的默契底下，美国没有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阻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这是我们本来我那边就是我们军事基地，所以我们从事那边的修补或者加强一些攻势，我想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了。所以我想这跟这一次越南跟中国在这个专有井上的这个冲突应该是不相干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严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赵惠普先生啊，也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南海三部政策，很多人认为，尤其是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说这是偏袒菲律宾跟越南。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重返亚太这个战略浮出之后呢，可以说是动作不断哦，可以说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在分化或者是说围堵中国。那么台湾在这当中的角色就非常值得关注了。有些人认为说最近啊，这个美国频频出招，包括了这个日本方面有所谓的解禁集体自卫权了、那将来很可能这个台湾会成为靠美日同盟这一边成为一个美日同盟的隐形成员，你怎么看这样的评论呢？
美日同盟哈，台湾应该是跟美国同盟啊。那美国有其他的同盟国，包括日本，包括菲律宾，甚至于包括韩国，将来会不会包括越南就不知道了。所以台湾的立场，我想美日同盟可能小于美国同盟啊、那么这中间是有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日本呢，他一直对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为止他没有道歉过，他对美国都没有道歉过，他何况说对中国跟对韩国。然后他的自卫权的解禁，其实事实上安倍呢，他在国内也受到很多的反对啊、那么是在最近几年来，我有一些日本大企业驻美国的高层的朋友，他们讲说日本的首相到底是谁他们都不太记得，为什么一两年就换一个，
是的，
对不对？那对于因为他们的不稳定，所以呢 对于这个企业在国外造成很多的困扰。
嗯、
然后呢，很多政治人物像钓鱼岛，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小党的这个首相想要巩固他的地位，就搞出来的大事情，到后来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呢，变成现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来处理这个事情。
嗯、
那么如果说三步政策对中国的限制，是不是对日本也有点限制？你不能改变现状嘛，对不对？所以呢，这对大家来讲就是都退回一条步，因为中国从来都没有说马上要积极的处理钓鱼岛的事件，对不对？等到中国自己它的内部的情形很稳定了，它的经济到一个程度以后，它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呢，这又回到初衷了，就是说在2012年之前，本来没有那么多周遭的事情。中国呢，因为扩展太快，也造成美国的非常的紧张，尤其美国很多智库都觉得，中国现在大局这个美国经济不景气，把美国都快买光了啊、哦。然后尤其是大学里面，还有一些高中，因为它现在这个美国教育部它削减经费，所以他们大量的去吸收中国来的学生，所以那个搞得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又喜欢你的钱，又怕你来，然后呢？他的极右派又讲说啊，中国人已经占领美国，然后搞得我们这些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华裔也不知所从，所以搞得大家都蛮紧张。是不是这样，等到他中国稍微退一点点，然后让大家稍微绷紧的神经稍微放松一点，会对他对中国而言会走比较长比较久的路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嗯，看得比较远。好的，我们继续来接接电话，先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
你好。
嗯，被人称为代表正能量的台湾学者邱毅，刚才又在海峡两岸节目和大陆的媒体主持人张斌一唱一和，指责马英九是亲美的。我希望台湾人民能够选举邱毅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如果邱毅代表正能量当选为领导人的话，台湾与大陆就会很快统一了，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台中的姚先生，您对这个南海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姚先生请说。
我的看法很简单，因为这条航线啊，这个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他自己啊是地震带，所以啊需要靠石油运输，然后石油运输又是全球啊这个运转的一环，然后有一段问题发生的话，对日本啊、菲律宾啊、对整个南洋啊、对印度啊、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啊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说太平岛它是一个气象的一个运补站，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姚先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刚才这个第一位听众又提到这个邱毅委员今天的说法啊，那么我们过去经常讲马英九他政府上来之后呢是亲美友日和和中，你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亚太局势的变化有没有改变那个马政府原来的这些政策，包括了我们看到美国南海三部出来之后，好像是不是有美国的受益，好像外交部讲不清楚，另外这个有关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呢，马政府的表态似乎也很暧昧，您认为马政府现在有所谓的更偏向亲美这一块吗？您的分析。
是因为我觉得台湾也没有什么亲不亲的问题，因为我们本来跟美国的关系就这么深哈，这么实质，包括我们的国防的武器都从美国这边来，所以你这个老朋友你没有守住是不可能的。那像我们现在马总统似乎想去交一个新的朋友，但新的朋友在很多的这个基础的这个立场包括条件上都很谈不拢，所以从不管是蓝跟绿来讲，其实都有一条线是无法跨越，这跨越就是说当你要交个新朋友，你老朋友要不要的问题。那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脉络，从2012年底开始，美国跟中国的对视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坦白讲台湾这个立场也只有往美国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张惠普先生，你是否也同意美国台湾越来越倾向美国这样一个立场，还有跟我们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意见来做个总结？
是这个这么多年来这不管我们自己海峡两岸的人怎么想，但是政治的现实就在这个地方。这个美国呢在两岸关系上面就是画了一条线这他一直鼓励两岸对话，因为在台湾换党执政的时候，搞得好像美国都要去跟中国打仗了，搞得美国也非常紧张。 但另外呢，美国又一直讲说我不支持台独，他就跟台湾的比较独派的人士讲，你不要把我拖下水，这个就是这样的。但是呢，美国又说不支持两岸太过于的政治的这个对话跟军事互信机制，这就把美国的底线画在这个地方。然后不管你喜欢不好，喜欢也好不好，不喜欢也好，这就是政治的现实。所以呢，我想不管是任何的政治人物，我想台湾也因为换党执政了，就算是民进党的总统上来，他也说办不到就是办不到，所以这就是政治的现实。除非呢，你自己要去直接跟全世界最大的强权美国来挑衅，那我想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下场是什么。
嗯，
但是两岸还是需要有很有智慧的来往，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在变，那台湾呢在那个地方好像时间对台湾来讲都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朋友。为什么呢？更多的年轻的一代到台湾来，他们就看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人到中国大陆的游客到台湾来，你可以发现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回去以后都自己有点反省啊，起码有些受过教育的人他重新反省说，哎，我们知道了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跟台湾一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正面的啊，这就是除了政治以外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这个才是最可贵的。为什么？毕竟政治都是表面的，人那个实际存在的那些人的交流才是最珍贵的。
嗯，好的，非常谢谢张惠普先生，非常有趣，提到了台湾的年轻人。我们下半场第二个话题也是跟台湾的年轻人有关的。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